今天是2025年10月1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是会员节目啊，讲讲这个星期吧。这个星期没什么特别，还不错。这个星期还行，新闻少一点，新闻。来去来回就是这个九个将军上将的事儿，其他的没什么太大的新闻，基本上这个星期新闻少，大新闻不多啊。然后就中美贸易战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慢的有审美疲劳，网友开始有点觉得闷了。对，但是这的确是大事儿。中美贸易战有一点，其实这个月是有一些事儿，但是网友开始有点审美疲劳了。这个星期其他就没什么特别了。这个星期眼睛不大好啊，就是眼睛看不大清楚啊，用眼过度。其他的，没什么事儿，一切都正常。哦，这个星期忙活一部电脑，到现在还没折腾好啊，买了一部电脑，然后对忙活那个电脑呢，光折腾的电脑去了啊，再抢回来的，还抢购啊。就在美国居然碰到抢购电脑的事儿啊。好吧，没什么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事儿。就是下个星期吧，下个星期看四中全会吧啊，关于四中全会也讲了那么多了。终于来了，我们看看到底怎么样。到底习近平下不下台，辞不辞职，有没有人这个被抓起来啊，看看到底有啥。我倒是觉得那个谁那个说的中全会都是很 boring 的，这个话说的没错啊。好吧，来吧，我们来互动吧。我刚才在沙发上坐着了，上沙发上眯了一下，眯着了就晚了。现在还有一点没回过神儿来。来吧，我们来通过这个提问来回回神啊。提问：上个星期王老师说，男性对女性的吸引的本质是男性本身的能力，那么反过来，女性对男性的吸引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啊。凤求凰啊，基本上是男追女啊，男追女，它反映了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是它的本质是它本身的这种能力，因为是男追女，男性有他独特的这种社会对他的要求，对他的定位啊，男性他有他的社会对男性的要求，就是你要承担一些主导性的责任。那所以我为什么讲他本身的能力，他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他就不能承担这个社会对他的要求，其实是社会对他的要求。所以我就想，为什么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的本质是他的能力？你要有能力啊，然后女性才会觉得你是有吸引力的啊。那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的本质是什么？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的本质就是好看，就是好看啊。就是本质上是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本质上是生物性的，不是精神层面的。 男性大部分的男性他在面对女性的时候，他都是下半身思考，他是都是出于性，都是属于性的吸引力，反正你要女性就是说，这个就是男性对女性的这种追求，它都是出自生物性的、动物性的。但是女性对男性的要求，这是社会性的，主要是社会性的，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取向啊。王老师觉得婚姻和恋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责任呀。谈恋爱，我们两个这个两情相悦，我们就在一起相处，但是相处不了，发现不对，那我们就分开了。这是谈恋爱的关系，就是谈恋爱是完全是出于这种两情相悦啊，那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情感的关系。但是如果婚姻就不一样，婚姻有一纸婚书啊，这个婚书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承诺啊，我对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承诺，这种关系的承诺。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责任。但是谈恋爱就没有责任。谈恋爱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说你不负责任的谈恋爱，不是的。他之间的我讲的责任是对家庭、对这个对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责任。那恋爱是没有的，婚姻是有的。为婚姻跟恋爱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这种责任、这种承诺。观点，网友提问是用有没有一种可能来开头，大多不是他的问题，这样的开头接续的是他的观点，问问题是个大学问，问出好问题也是王先生这种新闻从业人员的必备专长。以前王先生偶尔也会在节目中说一个好问题不会超过30个字，最近比较没有听到，也许你可以在互动环节之间科普一下网友如何问问题，会学会这个技能也许可以帮助网友改善生活。提问题不完全是提问题的问题，这个网友提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提问，他有一个猜测，让我去帮他填空，为这个猜测填空。我不愿意去做，我为什么会不高兴？就是我不愿意为别人的猜测去填空。为什么？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一座小桥，小桥的外面全是沼泽，所以猜测对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这种专业人员来说，我们只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才会猜测，不会做一些没有条件的猜测。所以你因为 99% 的地方都是沼泽，没有漫无目的的猜测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猜测，比如说我猜测会不会是这样，我有前提，就是我做这个猜测的时候前面有一样东西，我是有依据的我才去猜测，如果没有这个依据我不会做这样的猜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提问题，我经常讲，就是我们网友有的时候写这么长一段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想好我该问啥。啊，你看这个网友说的很清，你看想好了的问题就很简单。上期王老师说，男性对女性的吸引力的本质是男性本身的能力，啊，反过来。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的本质是什么？她知道她要问什么，所以她一句话就问清楚了，一句话就讲清楚了。你很多网友会前面写一大篇，然后最后你要以前面为前提来问我问题，可是我要是不承认前面的前提，你的问题就白问了。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就是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明白，你才能把话讲清楚， 那么当然你想清楚讲明白，如果你想清楚了，你通常就不需要讲那么长的话，你两句话就讲明白了啊。所以想清楚是讲明白的条件啊。所以大家想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先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啊。听王老师节目3年多，您提供全面信息和真相，帮我走出了信息茧房，也让我在看待西方左右派的时候不再非黑即白。面对中国，我的心态仍然不平衡。最近听不明白播客谈硅谷的中国焦虑，听到美国精英称赞中国在 AI 和新能源的成就，我第一个反应是心里不适，下意识想反驳，勉强才听完。我怀疑自己又筑起了新的认知和舒适圈，无法接受任何对中国的正面评价。请问王老师，如何才能心平气和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观点？也许问题更多的在我身上，总是喜欢比较，寻求优越感。幸好我早出来，你的能力比我强又怎么样，还是在中国，谁让你不早点润。我希望早点治好这种心态，学会平静地面对世界的真相。核心的问题还是我们对真相的定义和我们对真相的需求到底是啥。大部分的人，我见到的中国人，他们没有消费新闻的习惯，所以他们听节目也好，听别人的信息也好，就是一个目的，为了证明我是对的啊，所以他们寻找一些他认可的新闻或者认可的信息，他接受，他不认可的信息就是不能够证明他是对的，他的信息一律排斥。大部分中国人对新闻的看法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经常跑来问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意见，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观点。我不是来提供意见和观点的，我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的。所以实际上所谓的真相是什么，真相跟你的观点没关系，你喜欢啥不喜欢啥没关系。川普总统今天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12345，跟你喜不喜欢他这个川普这个人没关系，这件事情就是客观事实发生的东西。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就会报道他。那为什么有些新闻我不报道？很简单，川普今天又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讲了一堆话。我们的同事把那段话拿来跟我讲，他说他把这段话放在我们的要闻简报里。我说我这段新闻可以不要，为啥？因为川普跟其他的总统不一样，美国的总统无论是 Clinton 还是奥巴马还是小布什，他们不轻易讲话，他们要是讲话的话，记者会把他每个字都记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每个字有可能会变成政策，或者已经变成了政策，他会影响很多人。但是川普不是，川普他睡醒了他就开始写，他开始说话，说各种各样的话，人话鬼话什么话都讲，你不知道哪句话他会变成政策。所以基本上我对川普讲的话我全部都不报道，我只报道那部分他已经变成政策的部分我就会报道。你比如说他见泽伦斯基，他在泽伦斯基的会谈上讲了一堆的话，我们不会卖导弹给你啊！导弹如果给了你，你要是去打乌克兰、打俄罗斯的纵深目标，那局势就会升级。我这个我都会报道，为啥？因为这个已经发生了，而且这是一个已经产生效果、产生后果的发言。但是如果他在那讲这些其他的话，我就不报道。道理就在这里，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真相是不为你服务的。我们看新闻，我们学，我们去接收这些信息，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对的， 目的是想帮助我们去做正确的决定，就是我们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只有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论是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部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你才能做正确的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跟你喜欢什么真的没关系。你说有些人，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讲，你不用管喜不喜欢，你就听就好了。知道养成这个了解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情本身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中国人是没有新闻消费习惯的，那他们就基本上是道听途说，这里听耳朵，那里听耳朵，这个听一嘴，那个听一嘴，最后构成了大对世界的散乱的、没有系统的、不完整的认知，而他们的决定往往就建立在这个认知的基础上，所以他才会做错误的决定。你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做很荒唐的决定，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偏差的、不完整的，甚至是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看新闻也好，看信息也好，看待别人，我们很多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中国人是分不清楚哪些东西是观点，哪些东西是事实的。观点你可以放在一边，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新闻事实你要去接受，你要理解。所以很多人希望这样，王先生你讲的新闻不对啊，我不喜欢。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我讲的新闻你喜不喜欢，新闻都在那里，新闻事实都在那里，它对你都会产生影响，你是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的不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有多喜欢或者多不喜欢，心态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对你重要啊。所以比如说你说你看到什么什么什么无法接受中国正面的评价，中国正面的评价你可以不接受，但是你要知道他说的那个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是不是事实，你要知道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觉得他说的不对，你要去认真的去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这个更重要。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正面的评价你不喜欢可以不听，没关系的，那是评论的部分，观点的部分，事实的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中国人是分不清楚我要面对的事实是什么，他讲的观点是什么，他们分不清楚这两件事情到底是啥。这个世界的变化，这个世界的这个真相是要接受的，是不需要对它进行过滤的啊。分享前几次听王老师说已经取消了大部分的社交活动，深感生活环境的重要性。身处国内不合群的生活充满了阻力，即便你不去找麻烦，麻烦也会来找你。我在国内呢，我的社交活动也不多啊。我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基本上从我从结婚之后，我就定了一个规定，我晚上不出去应酬，晚饭在家吃晚饭。我相信我结婚之后这么多十几年的时间，我是做到了我就觉得应该是有数的几次，就是我不出去吃饭。所以大部分跟我吃饭的人都是中午吃饭啊，中午吃饭，晚上我才回家吃饭。这样的话，我就实际上我的社交活动少很多。那后来是因为我开了餐厅， 开了餐厅，我晚饭就没办法在家里吃，我还去需要餐厅去开。那以前就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在家。所以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的社交活动，我在北京就很忙，但是我到了深圳我就没那么忙，还是跟自己的生活形态、工作的内容有关系。因为我到了深圳之后，就不用再面对外部，因为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还是做投行业务，我还是要见很多的人，我还是要建立很多的关系啊。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建立很多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也是，但是我没有那么就是叫什么，就是其实很多很多中国人的问题是他没办法独处啊，没办法独处。中国人的最大的毛病就是没办法独处，不是别人找你的问题，你是没办法忍受别人不找你啊。所以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好，我就是周末我还会在家里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还行。到深圳的情况就有点不一样，深圳因为我们这个公司是差不多算是 in house 啊，我们不需要对外业务，所以我就可以做到晚饭在家吃，然后尽量的应酬什么的，社会活动都在什么啥情况？有问题吗？我不大，我来美国就更少了，来美国更少。首先我在美国的朋友就不太多，当然我也有一些朋友啊，还是有一些朋友。基本上我的工作也不允许我有太多的社交活动啊，就是这样。慢慢的现在就基本上就没什么，就是我现在是通过我太太跟外界保持联系啊，基本上。他是我的触觉啊，他会去见很多的人，回来跟我讲他见了谁，听到了什么，那我就通过他跟我讲的这些保持跟外界的接触啊，大概是中间会有一些偶尔会见一些人，但是社交活动基本上是停掉。因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还是要把我的注意力放在我的节目上啊。情绪，川普这次又拒绝给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看来川普又想贴普京的冷屁股了啊。川普还是有一些执念啊。什么执念？就是我要想办法赤手空拳搞定俄罗斯啊，搞定这场战争，我来证明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dealer。 他就是想这样，他就是，这是他的执念啊。所以他跑来跑去都要回到这件事情上啊。普京呢就正好利用川普的这个执念来寻找他的生存空间啊。川普是一个蛮直白的人，他是个蛮直白的，川普也会说忽悠别人，但是你其实你知道他在忽悠。你比如说像这次泽连斯基到白宫，就是川普实际上就是忽悠他，用泽连斯基作为诱饵跟普京做交易。因为战斧巡航导弹泽连斯基早就提过，美国早就拒绝了他。那这次川普又说啊，你要是不再停战，我就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这件事情是川普自己讲的。然后这个泽连斯基一听啊，真的吗？那好，那我就抬吧，我就提出来呗。泽连斯基就提出来，就在那你就来来来来来，他就去。去之前，普京赶紧给他打电话。那中间有啥交易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他们有交易。然后他们谈完之后，泽连斯基再跑到白宫，结果发现靠啥都没有，把别人泽连斯基就玩了一把， 泽连斯基这次是真气了，你看泽连斯基那个表情你就知道，泽连斯基真的很生气，就等于忽悠他了。那你看以后你还能把别人找去吗？我估计找不去了啊。提问：如何管理自己的信息系统，比如计划、信息库、学习笔记、工作笔记、备忘录等等，如何才能做到脑子不混乱？要用到的时候尽量的准确定位，不忘记记录，不重复记录。首先你要有记录的习惯，就说能够，其实不是管理信息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不是管理信息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你要把自己的工作管，把你的日程管理好，这是本质。只有你管理好自己的日程，你的信息才会管理好。如果你的日程是乱七八糟的，你的信息也是乱七八糟的。这是因果，你不会说我把信息管理好了，结果我的日程就很有条理，不是这样的，是你本身就没有条理，所以你的信息才会乱七八糟。搞你要，所以你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日程。稳定可靠的日程就是我每一天我的时间主轴是什么，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做中间这个过程，我有几个主轴，我是一个主轴还是两个主轴，围绕着这个主轴我怎么样去安排事情，一个个把事情放在上面去。这跟记录有关系，你也可以不记录。就说你很清楚的能够把你的日程管理好，你基本上可以不需要记录。你要靠记录去管理的话，很简单，买一个白板，挂在墙上，把你要做的事情写上去，或者你写一个日程，主要日程写在那里，不动的，有动的日程在旁边批注就好了，这个并不复杂。那如果你有管理信息的困扰，就说明你整个的日程是混乱的。那你要做的不是把你的信息管理好，而是把你的日程管理好。把你的日程管理好之后，你才有可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们在设这个深圳这家公司的时候，我在墙上弄了一个白板，那白板上面写了100件事，99件事情。我跟我们的同事讲，我说我跟第一个同事，我们办公室主任是我们的第一个员工，我跟他讲，这99个问题，有一个问题炸了，咳咳，我们这项目就完蛋了。然后我们真的把这99个问题一个解决掉了，我们这项目就成功了，就做成了。啊，这个项目就做成了。是，就是你要明白，就是你要明白你的日程，它背后意味着什么，啊，背后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没那么严重，那你也不必那么紧张。我太太有的时候跑来跟我讲，哎呀，不好意思，我刚才这个咖啡弄晚了，就是我在沙发上睡着了。他晚了，不好意思。他每次，我每次直播之前，我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准备节目的时候，他都会给我送咖啡。他有的时候就晚了他就说，哎，不好意思，我晚了。我说没关系，你随便睡。我在这里有严谨的日程的目的是啥？就是你可以随便睡觉。这就是我严谨日程的目的，就是你可以放松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状态是什么状态，你是什么样的，你的任务是什么，你把这些人搞清楚之后，根据这个要求来去安排你的事情。有的时候你要紧张，有的时候没那么紧张都没关系啊。提问：社会化是什么？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这社会学的基本常识呀啊。一个人出生他就是个动物，他不是个人，他是个动物 啊，他没有社会化，他没有社会化，也就是他没有进入到社会，他不掌握社会的知，对社会的了解，社会的规则，社会的规范，社会的道德，他不知道。啊，社会化就是他建立，他对人类社会的规范、道德、行为准则的一些了解和内化的过程。什么叫内化？就是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这不是别人的看法，是他的看法。你比如说不能杀人啊，不能杀害生命，要爱护生命啊，这是一个道德啊，这是个认知。那这你一开始是别人告诉他啊，这个人是个生命，你不能随便剥夺别人的生命。慢慢的随着他对这件，对这个人类社会的了解，慢慢这个看法变成了他自己的看法，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这叫内化。内化是社会化的本质，就是这些社会规则、社会道德、社会规范变成了他的行为准则，这就是社会化。这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人啊，就是能够了解这个社会规则，具有社会道德的一个人，这就叫社会化。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啊，人跟社会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啊。提问：如今香港一国两制荡然无存，香港这个外资银行将来是否会跟内地银行一样完全受中国政府的摆布？如果把钱存在香港的汇丰或者渣打这类银行，本质上就对跟国内的银行有区别吗？普通人一点点积蓄哪怕一天突然消失了，毕竟不在体制内，没有任何体制上的保障。香港跟中国大陆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港。什么叫自由港？自由港就是没有关税，没有限制，没有外汇管制，中国是有的。所以这是香港仍然在实行普通法的法律啊，普通法的法律跟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切正在被侵蚀啊，被侵蚀。它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基本上香港和中国大陆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物种上的区别啊，一个是碗，一个是盆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但是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一国两制是没有了啊，一国两制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它仍然跟中国大陆不一样，这就是它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贵的房价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是要去香港的原因。那至于说你把钱放在汇丰银行跟把钱放在工商银行有区别吗？当然有天壤之别，有天壤之别啊！因为至少你放在汇丰银行不会那笔钱突然不见了，然后你会要不回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明白吗？这在汇丰银行不可能，汇丰银行至少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但这件事情在工商银行司空见惯，就是你钱存在银行里，然后这个钱不翼而飞，然后你跟他打官司告他，他说不是我拿的，是银行经理拿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他是犯罪行为，我们已经起诉他了，对不起，您的钱我给不了你，这是工商银行会出现的问题。但这件事情肯定不会发生在渣打银行或者汇丰银行身上。为啥？因为我只要把钱给了你，我们之间就是个借贷关系，不是我把钱存在你那里。存款其实是不对的，是我给你建立一个借贷关系，丢了的钱不是我丢我的钱，丢的是你的钱啊。所以大概是这样，你参考一下。很经常有网友需要一些绝对的答案，我很难给，这个世界上很难有绝对的答案， 所以你要问我有本质上有区别，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啊，本质上是一个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专制基础上的银行，一个建立在普通法律基础上的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根基是不一样的啊。观点看了一下各家公司对全球稀土行业的研究报告，发现美国好像确实没有在近几年内摆脱稀土进口依赖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是日本差不多掌握了全产业链的技术，但是产能连自己的需求供应不了。美国从立项建厂到完成各种审批手续，到真正完成自主大规模供应的供应行业的预期是2028年能够部分替代就不错了。请问一下王先生、王老师，难道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没有想到稀土这个问题吗？一边说制造业回归，然后掉头转投稀土被限制，是不是矛盾了？王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对目前关于稀土战升温的看法？第一个，显然你看的是各家的这个研究报告，就不甚 update 啊，基本上你的信息不准确啊。那我建议你还是去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有非常详细的报道啊，《华盛顿邮报》也有非常详细的报道，你去搜一搜。我见过，我看过《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包括这个那个叫什么那个《经济学人》啊，这几份媒体都对美国的稀土产业做过非常详细的报道，应该你的信息是不对的啊，应该你的信，美国从2022年就开始启动了稀土。就稀土矿，美国最大的那稀土矿是从2022年就开始重启，从2022年，从2023年美国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分离和精炼的重启啊。所以基本上你说美国现在从立项建厂没有，美国的厂子都还在，只是因为它破产封存了，现在它因为价格上来了，有利可图，他重启这个项目，很快可以重启这个项目。他不是什么立项建厂到各种审批手续，不是这样啊。美国在80年代以前，美国的稀土是自给自足的，所以美国有完整的供应链。美国不是说美国什么技术都没有，不是的。美国原来的技术已经落后了，他现在要开发新的技术，他们也在做这个动作。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工业技术不用怀疑它，西方的工业技术中国是不可能相提并论的，理解吗？啊，这是不可能相提并论。你说的这些报告，我不知道你看的是什么报告，什么各家公司的报告，这种笼统的话，我就当你啥都没看。我告诉你的看法是不对的。你对稀土，我在节目中讲得很清楚，哪家公司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你再去看一下，好不好？至于说，川普打贸易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稀土这个因素？我不知道，你要问他。这个我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啊，我早就在节目中说过这个问题。川普，你要开打贸易战，你不应该认真的看一下你有什么短板吗？结果稀土被人捏成这样，对吗？啊，当然川普的班底本来就不是很强，他没想到的事儿，他不是这一件啊，他不仅仅是这一件啊。提问王舍是否可以在会员节目中讲一些对近现代中国影响较为关键的历史进程，感觉近几集节目会员节目稍微显单薄单调。 OK， 可以啊，你提问呢，你来问问题。我自己去抓题目呢，我就有点累， 你最好可以提个问题给我啊，你提个问题给我，我就顺着题目可以做，这样的话我们会比较，我请大家都来提这样的问题，我就会做一些准备，我们跟大家讲就比较好，好不好啊？谢谢啊，分享。我41岁，疫情后从国内出来到现在，在加拿大大学里读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是教我们如何教育一个0到6岁的孩子。我有一个不到5岁的孩子，这是一个有爱的国家。课程每句话都在强调要爱每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们的背景、语言、兴趣还有爱接受的程度都是不同的，所以在孩子上课的时候必须要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调整合适的课程给每个人，对孩子大嗓门是绝对不行的。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的孩子这两年在学校里经历到跟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的孩子在一个充满了爱的地方快乐的成长，孩子的学习过程没有强迫，有的是满满的是被兴趣爱好和好奇以及爱驱动的学习。他这个年纪该学的内容丝毫没有落下，他的成长超过了我的预期，打破了我原有的在国内对教育和学习的认知。我的教授也是无比的有爱，像我们这样的大龄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每个教授都给我们的作业回馈都是表扬、赞、鼓励和支持，让我觉得我是这里的一份子，我是属于这里的。我想说的是，国内严厉的鸡娃家长们，放过自己，放过你们的孩子，改变一下教育方式和观念。国内那种变态的方式是不正常的，孩子和家长都值得更好的生活、教育、心理和家庭关系。说得好，说得很好。这个假期呢，我们家来了个客人，就这个我女儿上个星期放了一个长假，他们有个长假，四天假期，因为他们是寄宿学校，他们就很珍惜假期，所以他们尽量的短的假不放，就放长一点的假，因为有很多国际学生，这国际学生可以利用这些假期回国看父母什么的，所以这个假期四天不知道五天我忘记了，大概是这样。然后他就有个客人来我们家，这个客人是个小男生，是他们今年来的一个同学，他们班上新来的一个同学，是个日本的孩子，他就跟女儿关系很好，男孩，是个男孩。然后女儿就跟我太太讲，不是男朋友，可不可以来家里，我们招待他来家里待，他其实是应该住一个晚上啊，在想请他来住一个晚上。那太太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没问题，他就请他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然后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呢？住了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两个晚上住两个晚上。然后呢就这个孩子来呢就背了一把吉他。然后女儿就他们出去去那个逛街的时候，女儿就买了一把吉他，就跟他在路边上一小公园里就学了一个小时，然后就这两天就天天在沉浸在他的吉他里面。他因为他拉琴嘛，拉小提琴，所以学吉他真的是很快。你可以看到，就一个孩子，然后就前一阵子就我昨天我就问太太，他吉他学的怎么样了？他已经可以弹出一些样子来。小孩子真的，如果他感兴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就你根本不用催他，根本不用管他，他会把这件事情做得比你想象的好得多。所以兴趣是老师，他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要激发的是什么？我们要激发的就是孩子的兴趣。 啊，把他的兴趣激发出来，他会并发出那种热情能量，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啊。他们做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好啊。我经常跟我太太讲这样的话，我说我女儿从深圳来美国，来的时候是个小学生，现在是个高中生。我们从来不激娃他，我们从来不激娃他，从来就当然从小我们就不激娃他。然后他从一个国际学校，我们在深圳的国际学校，后来我们评估，在深圳的国际学校就是美国一个非常普通公校的水平。他在那，然后来到美国。虽然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想减少他这种对他的冲击啊，这个搬家、换学校、移民对他会有很大的冲击，但是他适应过来了。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在个这么好的学校，他还能够在名列前茅。我就那天我太太跑来跟我讲，他说问我要不要请这个升学顾问。我说你去问女儿她想不想要升学顾问。后来他说我问过了他不想要。我说那你就不需要啊，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升学顾问了。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做的比我们想的要好。他从深圳一个这样的学校跑到一个这样的，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水平，我们都没有帮他忙，他自己搞定。他全部那有一次吵架，女儿说哭着说我做自己的家长，他说他做自己的家长，他就是孩子就是能够表现的比你要想象的要好。我们一定要信任他，要信任孩子，要相信他能够做的比我们好，他就做的比你们好，我们好，就是这样。提问王老师在几天，所以这些我觉得怎么说呢，很多家长是不相信自己的孩子的，不相信他能把事情做好，总觉得他会掉地上。实际上我们真的低估了自己的孩子啊。提问王老师在前几集节目里经常讲怎么追女生，我有吗？如果女生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应该怎么做呢？我自己就经常碰到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喜欢我的人我又不喜欢，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很普遍啊。因为碰上正好又喜欢你，你又喜欢他的这种概率是非常低的。为什么？因为男女之间的取向是不一样的。男生对女生的爱好和女生对男生的爱好，他完全不同，他完全不一样。所以当然他们能够碰到一起去的几率是非常的低的。所以通常的情况是你喜欢的那个男生不喜欢你，或者你喜欢你的那个男生你对他不感兴趣，通常情况是这样啊。所以呢，你说如果女生遇到自己喜欢的男生，女生怎么样去喜欢男生？其实这里面呢，我讲的呢，其实没有一个，其实核心的问题并不是我讲的那些方法，其实核心问题还是要看个人啊，包括男生追女生，我之前讲了很多原则，其实不是技巧，是原则。女生喜欢男生，你要想办法让男生喜欢自己，或者是你怎么去追求个男生，其实也是原则。但是个体更重要，其实就是说，其实要看什么？要看你是个怎样的人啊，你是个怎样的，你是什么样的性格，你是怎样的特点啊？那对方是个怎样的人？对方是有什么爱好？其实不管是男生追女生或者女生追男生，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你要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他有什么兴趣爱好，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你要了解自己，你要了解对方，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大部分人在这个领域，这个部分工作做得不够，成功失败跟这个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所以你要想办法去了解他，就要打听他到底是怎样的人，你要去做一些这样这方面的工作，这是一个，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女生让男生喜欢自己并不难，并不难。我都说了，男生是下半身思考，下半身思考，下半身思考，总之你就要出现在他面前啊，让自己好好漂漂亮亮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然后呢就出现在他面前，不断的出现在他面前，不断的跟他做同件事情，只要足够时间足够长，这件事情就会发生，你可以试一下啊。男生面对女生，他的就是你要想办法用生物性的方式去吸引他，生物性的方式去吸引他。很多人说啊，男生喜欢解语花，喜欢那个叫什么，喜欢那个什么什么叫什么，喜欢内秀，喜欢智慧等等。嗯，以我的经验不是这样，我觉得男生没有别的，就是好看，就是漂亮，就是身材好，就是有魅力，就是看上去就是舒服，就是这一点。男生基本上，那是到后来，就是说你要维持一个长久的关系，那就不是表面的了，但就是内在的了，性格啊，品格啊，智慧啊，就很重要了。这不仅仅是女生的问题，男生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女生要喜欢一个男生，希望他也喜欢你，就其实不复杂。就第一，你要了解他，投其所好，还有就是把自己搞得漂亮一点，把自己搞得更有性吸引力啊，这个很重要啊，你参考一下啊，好吧。提问：我是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华人，最近因为 H1B 的政策变更，公司暂停了我的绿卡和 H1B 的签证的更新， HR 劝我 relocate 去欧洲或者加拿大，不要在美国待了，但是我高中的时候来了美国，我对这里有深厚的情感，想到要离开不甘心，最近打算去别的大厂问问，再找找别的工作，请问王老师有什么好建议吗？我没有建议，我完全不懂，因为我完全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已经拿到了，你不需要再去更新啊，需要更新吗？我不理解，你不是已经拿到了绿卡和 H1B 的签证吗？那还更新吗？我不知道，不理解，我不明白啊，抱歉，我帮不了你，我不了解这个问题啊。好吗？你去问问别人吧，我不知道啊。分享一个从国企工作的亲戚那里听来的故事，董事长一上任就把近半数的部门换成自己的兄弟，现在从上级企业到底层员工都知道这个老总犯了搞团团伙伙的忌讳，从去年以来各种巡视审计都在找这家企业的麻烦，他们自己的纪委书记还查了董事长的两名心腹大将，现在有人推测他八成要被调职，但目前完全看不出来老总受到打击。有一个变化是他分管的业务越来越少，权力逐渐交给了总经理。我认为王老师对局势的判断非常对，不管是中共政治体系的哪一级别，他们都有相似的运作逻辑，所以不要期待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变，政治斗争、办公室斗争都非常的 boring 和恶心。不要期待新的领导能带来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共系统性的惯性非常强，政治不是兄弟情，领导有难了 优先明哲保身，想办法不坐牢。对于我们普通人，锻炼身体攒钱，多学技能提升自己，保守生活，进一步的凭本，可以凭本事吃饭，退一步保留一些资源生存。好，可以。观点，习近平根本不敢放权，别说退位了，他作死到现在，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弄死他吗？只要他的权力架构有一丝的缝隙，就会带来致死的风险。因此习近平一旦打破集体领导这个纳什均衡，就没有退路了。独裁之下没有纳什均衡，只有极化策略。现在能理解当初习近平上台时说的那句以身许国的真实含义了吧？真的就是必须把权力终身的绑定，处死方休。网上说的地位微调纯属意淫。 OK， 提问，我也想讲一下赤马红羊。上一个赤马红羊是60年前啊，1966年跟1967年啊，巧合的是1966年刚好是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是的，是的啊，我在那年出生啊。再来问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现在的 AI 泡沫？关于 AI 泡沫的报道已经有很多了。在华尔街也好，在这个在硅谷也好，关于 AI 泡沫的讨论的蛮多的啊。那么现在你看到股市现在这个状况跟这个 AI 泡沫的担忧是有关系的。那你想一下，这个英伟达是明年的收入会达到5000亿美元。5000亿什么概念？5735，35000，35000，36000，将近4万亿人民币一家公司生产。你知道他们怎么卖产品的吗？卖机柜，一个机柜几千万美元，一个机柜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芯片，就卖给这些公司。所以你在市面上看不到这些芯片，看不到芯片的原因是啥？这不都别人就根本就这么卖的。所以它跟印钱有什么区别？它跟印钱没区别。所以实际上，所以大家担心的问题是什么？担心的问题是你花这么多钱你怎么挣回来？这跟互联网泡沫没有区别，互联网当时的情况也是一样，你扔这么多钱进去你怎么挣回来？但事实上互联网有没有泡沫？互联网有泡沫，后来就破裂了。那现在要是 AI 泡沫破裂的话，那美国经济就惨了。因为你现在你看看美国经济现在这个样子，满目疮痍啊。所以不知道，我没有既定的看法，因为我对这个领域我不了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我们在现在使用的人工智能只是它的一个附属的功能。它不是我们现在用的人工智能其实是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使用，我们真正看到人工智能。那真正人工智能出来之后会变成啥样？不知道呀。所以你现在讲，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实际上人工智能还没有发生，就是应用还没有发生，因为你还没有达到那个人工智能的那个程度。我们现在只是用一些皮毛，那所以你现在很难去界定泡沫是不是真的在，所以没办法做最终的结论啊，做不出来结论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好，我们看看现场大家有什么看法。提问，王老师之前的节目里提过，本来考虑买电动车，后来去魅了。请问可以分享一下原因吗？原因是因为电动车太简陋了。电动车一个是太简陋了，就特斯拉，主要是特斯拉， 特斯拉太简陋了。传统的燃油车，它更符合驾驶的需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电动车来去来回就这两种，你要知道传统的燃油车有多少种吗？所以它更传统的燃油车，它更认真、细致、长久的揣摩客户的需求，设计各种各样的产品来满足客户的需求。电动车有做这个工作吗？电动车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电动车，它只提供一样东西，就是提供差异性。除了差异性之外，我没有看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那至于自动驾驶，对我没有意义，我对自动驾驶没有兴趣。因为我，我们不上班啊，不是去长途通勤的这种状况，自动驾驶对我没有吸引力。所以，如果我对自动驾驶没有吸引力的话，那电动车的一半的功能就没有了。所以我对电动车祛魅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环保的理解，电动车不环保。这实际上原来觉得电动车还有个环保的光环在那儿。但其实电动车有什么环保？一点都不环保。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把这个东西拿掉，然后再看它有啥，然后你再拿它跟传统燃油车相比，你不就祛魅了吗？就是这样的啊。王老师你好，问个私人的问，有点私人的问题，你会和孩子讲你每天的工作的事情吗？比如你每天找到新闻。每天找到新闻看法，他感兴趣吗？比如最近的热点，他如何看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社会事件？我没有跟他分享，我见不到他。他住校啊，他就算原来在上走读的时候，我也见不到他。我见到他的时间是上午，我是来上班的时候，他们还没起来。我见到的是偶尔下午吃晚饭的时候，我可能会见到一下他，就是他那个时候他在家吃晚饭，然后呢我在家吃晚饭，他在家吃晚饭，他吃晚饭的时间正好跟我一致，我会见到他一下，或者是下午啊，他没有课外活动，在家里做功课，在家里搞事，搞一些什么东西。我就下午起床下来，他在家，我们见一面。完了以后我就见不到，晚上我就在工作了。他就算在家里，我们也见不到。所以基本上，我现在就更少了。现在他住校，我见不到他。但是我会把一些，我会分享一些新闻给他。我经常会分享一些新闻给他。我觉得这个他可能会感兴趣，我就发给他看一下。对，我就发给他，他收到，他看的收到，但我没有时间交流，我只是简单的把这条新闻贴给他。那我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发个链接给他，我觉得这条稿子我看有 interesting， 我就发给他。我通常是发中文，就是我想用这种方式让他能够继续保持接触中文啊，因为他本来中文就不是，因为他们原来在国际学校的时候，一个星期是2到3节中文课，中文他学的不多，他会讲会听不会写，写就不行，写就写不了。那我现在发一点新闻给他看，我希望他能够认得一些中文字啊，慢慢的人能够用起来啊，这个就是这样啊。我不会刻意的把我的工作分享给他，除非他跑来问我，他当然他对我的工作很好奇啊，但是他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放在这件事情上，所以看机缘吧，就是如果他真的感兴趣，我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分享机制啊，比如说我把我的某个文件夹分享给他，那他想看他这个跑到文件夹里来看， 类似这种，但现在还没有，现在没有看出来啊。我不强求这件事情，我不强求他了解我的工作，或者他对我的工作有多大的兴趣，我不强求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现在是他们校报的一个编辑，然后呢，一个是校报，一个是拉丁报，他们有一份报纸是拉丁报，因为他拉丁文很好，他很喜欢拉丁文，然后他是这两份报纸的编辑，但是他因为是他最 junior， 他是最小年，他们就是他是能够参加这个报纸编辑部的最小的年纪，所以基本上他是小字辈，他是听别人看别人干，他还没有机会干，但他是参加了这个编辑部啊。然后呢，他跟我讲，他跑过来跟我讲，他说我现在是两份报纸的编辑，但是呢，他想参与这个事情。我说行啊，我说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可以帮你的，别的我帮不了，但这个我可以帮你啊。啊，是这样，他会有一点兴趣啊。对，拉丁文他是个拉丁是他的一个兴趣，所以他会是那份报纸的，他说是帮他写稿的吧，好像是啊，撰稿人好像是啊。提问我的性格内向，但是遇事一次性做不好就容易急躁，请问王老师有什么改进的建议？改进的建议很简单，把事情做好。把事情做好不容易，为什么？我经常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培养孩子，我们训练员工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就是我们培养员工是什么？我们培养员工的目标是什么？让他做成一件事情，做成一件事情，改稿子，编版面，编写稿子，改稿子，编辑你的版面。版面编辑，责任编辑，或者是孩子就从小到大，你学小提琴，学画画，你要把它做成，也不能半途而废，你要把它做成，做像样，一开始是做成，做成之后要做好一点，然后第三就做得像样，然后做出成绩来。其实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其实核心是啥？核心就是这个，做成一件事情，把能够成事作为核心的教育本质。一样的道理，你说的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的教育是本质是一样的，就是我急躁，不是解决急躁的问题，不是解决急躁的，是解决做成事情的问题，理解吗？啊，急躁是情绪，情绪很容易解决，难解决的是你把事情做成啊！你说做不成，那你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做不成，而不是研究一下你为什么急躁，本质是你没把事情做成啊！所以要做好一件事情啊，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本啊！我们经常中国人的教育，中国人的思维经常解决情绪问题，但这是不对的，这不是解决情绪问题，不是根本，解决做事情问题才是根本，强大是本质。你说我以弱胜强，那是没办法，但是首先你要想办法让你自己强大。中国的文化是教你怎么样以弱胜强，这是不对的。你要学会怎么样让自己强大。那为什么中国的文化里面不教你怎么变得强大呢？因为你变得强大了，皇帝就不好干了。所以中国的文化都没有教你怎么强大的问题啊，就你想一下这个问题啊，没什么改进建议，就把事情做成，把事情做成这件事情就没有情绪问题啊。有关王老师的时间管理，我提一个建议，不知道是否可行，先统计每天直播开始的时间，再和目标开始的时间比较一下，每次迟到时间是多少，设定一个直播准时率，比如 90%， 再看一下 90% 的进度，直播推迟不超过多少时间，比如说45分钟，那么以后开始准备的时间就提前45分钟， 这样就应该能够接近或者是达到准时直播的比例。每过一段时间统计和调整一次，从周一开始，新的时间开始工作，这是不行的，这是不可行。其实我可以随时准时，随时准时的前提是什么？随时准时的前提就是，我要把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做到准时的问题，是我要做到准时的话，我会放弃一些新闻，我不愿意放弃那些新闻。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开始的时间晚，是因为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去搜索，我们把搜索的时间减少，我们就准时了。但是这会有付出代价，新闻的代价，这里面实际上是个平衡的问题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新闻跟我们的日常工厂不一样，因为新闻它不确定性，它每天发生的新闻不一样，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那当然你剪矮这边拔高的，你当然你就拔了一个，我就把这个做了就完了。但是你问题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矮的，你非得找个高的出来，那你就要找花更多的时间去找，找到那个高的那就完了，就是这样的问题，会是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去坚决的去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除了一个新闻媒体的属性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属性叫自媒体的属性。自媒体的属性的本质是什么？自媒体的属性的本质就是它非官方化，非官方化或者非建制化。这种非建制化让我保持更多的弹性，就迟到一下，我就给自己找个理由啊。那这样的话我可以追求新闻本身的质量。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更快，我们的新闻更快，我们基本上比其他的新闻媒体快半天啊，快半天啊，快12个小时，至少是12个小时。所以我们可以更快，更快的原因就是我们付出了代价，迟到的代价。那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啊，所以是这样的问题。我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的。这里面就是一个权衡的问题。观点：中国人的消费降级的原因，除了经济环境下行和资产负债表衰退以外，还有和中国人的安全感有关。安全感还是跟经济有关。你比如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对这个经济形势有认识，他跳槽还是照跳，他为啥？他不知道经济出问题了。所以他完全茫然不知，结果一辞职发现找不到工作了。为啥？他原来找工作没问题啊，我找工作，我辞了这个以后，我两三个月就能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毫无疑问，甚至一两个月就能，原来很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发现不是，我辞了职以后找不回来了。哦，这那你碰到一次这样的事情，你还有安全感吗？没安全感。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叫什么？这里面就是一个对世界的认知的问题啊。所以安全感的问题，其实还是跟经济下行有关系啊。明显猫眼看世界，今天第一次做九娘拿铁，很满意。咖啡传送门开启，给王老师奉上一杯，谢谢。希望也能够给你带去好心情。感谢你和团队的辛勤付出，谢谢啊，谢谢啊。Spike Lee， 谢谢。你好，王先生，我是从20年开始看你的节目，谢谢你帮我摆脱中共洗脑和宏大叙事。最近遇到一个困扰的事，我是一名留学生，23年回国，给爸爸买了一部可以上 YouTube 的 iPad， 从此以后爸爸沉迷上了关于中共宫斗宫廷政斗故事。他现在一个星期打几次电话，每次都和我聊两三个小时这些故事。我应该怎么样让他摆脱这些故事？谢谢。很难。 为啥？因为那个太好玩了，那个太好玩了，那种故事太好玩了。为啥？又满足你的好奇心，又有各种偷窥的那种兴奋，然后还有就是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一些秘密，多好玩！还有迂回曲折，各种转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编的故事，它会完整的剧情，道理就在这里，也就是引人入胜。还是那句话，通向真相的道路都是崎岖和狭窄的，只有谎言是康庄大道，谎言走的就是康庄大道，原因就在这里。你不必非得把它掰回来，你可以跟他讲一点，但是这件事情老实讲会侵蚀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是另外一种洗脑，这是另外一种洗脑，比较难。你又不在这个叫什么，你又不在他身边，所以比较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弄。不好办，这件事情不好办。就是你想一下，你想一下，他突然跑到一个全是这个佛跳墙的这个餐桌上，你非得让他去吃这个白粥萝卜，他干嘛？他不干的啊，不大好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啊！